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0月2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在10月23日正式撤销了造成香港几个月动荡的逃犯引渡条例修订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会上作出正式有关宣布。
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64(2)条，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仅此陈辞。
但是公众普遍认为香港当局此举很难平息抗议者的愤怒情绪。详情请两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北京说英国金融时报有关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报道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美国 NBA 职业篮球赛的赛季洛杉矶揭幕，支持香港者场外坐镇。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有时事经纬环节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在10月23日正式撤销造成香港数个月以来动荡的逃犯引渡条例修订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上面是这样。
現在為了更清楚明確表明特區政府就修例工作的立場，我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64(2)條，正式宣布撤回條例草案，僅此陳辭，多謝主席。
不過公眾就普遍認為香港政府此舉很難平息抗議者憤怒的情緒，因為這個只是滿足到他們提出的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項。香港政府在今年4月向立法會提交這個草案，它的目的是希望與未有引渡關係的台灣、澳門以及中國大陸以個案方式移交逃犯，但是這個提案觸動了香港人心中最敏感的神經。香港回歸中國以來，香港人發現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大，他們的自由權利受到侵蝕，如果引渡机制一旦建立，香港必将会人人自危，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送中抗议浪潮就席卷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7月9日曾经表示这个议案已经就中称寒，但是抗议活动并未有停止。9月4日，林郑月娥再度表示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草案，以完全消除民众的担忧。而数个月以来，警察对付抗议者的办法就是使用水枪、催泪弹、橡皮子弹以及多发的实弹。引渡条例允许将受到重罪指控的被告送到境外，包括送到中国大陆受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香港的抗议活动一直未有平息，北京正在考虑在明年3月前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并且任命一位是临时特首取代林郑月娥，直至到2022年这一届的特首任期届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了有关的消息。华春莹在星期三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面表示，这个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中央政府将会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以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尽快制止暴乱。而对于有关的报道，一名姓何的香港市民就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如果 replace 了 Carrie Lam， 不是真的一个，不是真的完全可以解决到的问题咯。即我觉得你是要真正做到五大诉求，回应到香港人的要求才是得。
而消息人士对金融时报表示，临时特首可能的人选还包括是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以及前财政司司长和前政务司司长唐敬烈。在星期二的晚间，在洛杉矶市斯台普斯中心举行的 NBA 赛季揭幕战，展现了湖人队对快艇队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与此同时，支持香港的志愿者亦都在场外聚集，他们向经过的 NBA 球迷以及来往的过路的人发送支持香港的 T 恤。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关于支持香港的推特，以及是此后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总裁肖华寸步不让的支持，令到美国职业篮球赛亦都走上了同中国角力的政治钢丝，同时亦都拉近了他同香港同如火如荼的民主抗议之间的关系。 而在场内再开始进行的同时，斯台普斯中心体育馆之外的繁忙的路上，一群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志愿者高举美国国旗，以及香港殖民时期的旗帜，向途经这处的各路人群是免费派发黄色以及黑色的 T 恤，上面印有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的口号。根据报道，在10月7号，组织者在北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盈利性中的平台帮助筹款的成立上面送走香港 T 恤 NBA 开幕之夜，而这个行动不到两日的时间里面就筹集了近$42,300。组织者表示，他们用这笔钱制作了大约13,000件的 T 恤，用于这次赛事的发放行动。中国央视和腾讯体育系都未有转播美国 NBA 新赛季的开幕赛，凸显了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转发的那一条的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推文对 NBA 的中国市场所造成的影响还未有结束。10月23号星期三，拥有 NBA 中国独家转播权的央视体育频道上面，球迷是看不到开幕式多伦多暴龙对新奥尔良唐俄队之间的首场比赛，反而正在武汉举行军运会的比赛。有消息说，腾讯出于业绩的压力并不愿意停止转播，但是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使到腾讯陷入两难，最后才不得不作出一个决定，不转播开幕赛，但是转播第二场的洛杉矶快艇以及是湖人队的比赛。塔利班发言人沙申在星期二表示，下个星期将会向中国举行新一轮的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谈。虽然近来阿富汗暴力事件的激增，但会谈仍然有助于结束阿富汗长达18年的战争。会谈将会在10月28号以及29号举行，这个是7月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各界知名人士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见面后的首次会谈。塔利班在多哈设有一个政治办公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台湾杀人案的疑犯陈同佳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已经出狱，引发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台湾杀人案嫌疑犯陈同佳在香港因为洗黑钱等四项的罪名被判入狱29个月，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已经刑满出狱。近超过100名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的记者在监狱之外等候陈同佳出狱。陈同佳在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陪同之下会见了传媒，他首先向死者潘晓荣的家属鞠躬道歉，并且重新愿意到台湾自首。不过陈同佳并没有回应是否是成为一个政治筹码以及是否被自首等问题。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亦在立法会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20岁的香港青年陈同佳涉嫌在去年年初在台北杀害女友潘晓荣之后潜逃回香港，触发港府今年年初修订逃犯条例，六月引发长达超过4个月的反送中运动，至今未平息。陈同佳回香港之后，因为盗用潘晓荣信用卡等财物，被警方拘捕，警戒之下承认在台湾杀人，但是因为香港没有刑事司法管辖权处理他在台湾涉嫌干犯的杀人案。香港高等法院今年四月判处陈同佳洗黑钱等四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29个月。由于陈同佳去年年初开始在香港被羁押，加上行为良好，他星期三即是10月23号朝头早刑满出狱。大约100名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记者在他服刑的西贡壁屋监狱门外等候，甚至有传媒通宵守候。警方加强戒备，在监狱外架设铁马分隔传媒采访区。朝头早9点左右，身穿蓝色风褛、黑色运动长裤，孭住一个红色背囊的陈同佳自行步出监狱，他神色凝重。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乘坐一辆白色7人车，差不多时间抵达监狱门口，他陪同陈同佳会见传媒。 陳同佳首先透過傳媒鏡頭向死者潘曉穎的家屬鞠躬道歉，並且向傳媒簡單發言，重申願意到台灣自首。
首先，我想同曉穎的家人，我先
道歉。你冇
錯，我明白，因為我自己做了一些無可挽救的錯事，為到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傷痛痛苦。我自己的內心都一直受責備、受譴責，所以我願意為了自己的衝動，為了自己犯下的錯事自首，回去台灣服刑受審，希望他的家人能夠稍稍放下釋懷，亦令曉穎能夠安息。
被問到案件成為持續超過四個月的反送中運動示威衝突的導火線，陳同佳六度致歉，表示他只是能夠對社會、香港人說對不住，希望香港人願意給他機會回報社會。有傳媒提問陳同佳是不是覺得自己被人利用，他只是回應多謝自己的父母對他不離不棄，簡短發言之後亦都沒有回應是不是成為政治籌碼，以及認罪是不是出於自願，是不是被自首等問題。
有沒有想同學
生有沒有想過其實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另外是想多謝自己的家人，多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就算我犯下了一個彌天大錯，都一直給很多支持關懷我，對我不離不棄。我不敢說可以報答他們、回報他們，但我會記住他們對我的支持、對我的養育之恩。最後，對於社會、對於香港人，我俾人對不住，希望各位的原諒，希望各位可以給機會我重新做人，給個機會我回報社會。
買過機票去台灣等自己見佢啊！
你覺唔覺得自己變咗一個政治籌碼？
覺得自己俾台灣同香港利用咗啊？
對唔住，對唔
住。你個認罪係咪自愿㗎？係咪自愿㗎？係
咪啊？咪啊！
中間有
隔離
牆，
開車門
幾
時同反派啊？
陳同佳同管浩明一齊乘搭白色七人車離開監獄。車輛首先駛入九龍何文田私人屋苑京士柏山。管浩明先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陳同佳星期三不會啟程到台灣，他會暫時找個地方休息和同屋企人見面，稍後他們會再討論情況，希望爭取陳同佳能夠獲得公平審訊之下前往台灣。對於陳同佳是不是被自首，管浩明回应表示绝对没可能，他形容陈同佳目前心情麻麻，始终他年纪小，只有2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场面。管浩明表示陈同佳亦都知道台湾的情况近日有些起伏，希望各方不要将他视作政治筹码，给他机会改过自新。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须要确保到同佳是有公平的审讯。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不很公平的审讯底下，譬如甚至是、可能成为了一个、即政治的筹码的话，我觉得这样、我作为牧师我就不会、很放心这样做法、啊。因为我想我要求的就是希望他有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审讯的机会。啊、这个是、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即是他做错事是的确，但是不可以将他即成为了一个政治的筹码。啊、我见到这几日的确令到我自己有很大的担心，因为没理由日日变的嘛，是吧？你每日都会变的、那个、版本。是今天我起身可能有一个新的版本，所以我想、或者大家再看定几日，看看个情况怎么样。
管浩明上个星期向传媒透露，陈同佳在监狱服刑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亦都劝服了他到台湾就杀人案自首。不过台湾陆委会早前表示，如果港府未承诺透过司法互助机制提供这件案在香港的证据，会对陈同佳等相关人员采取入境管制。至到星期二，即是10月22号，台湾当局再表示星期三会派员到香港将陈同佳押解到台湾受审。香港政府星期三凌晨发新闻稿表示，拒绝台湾当局去函要求派员赴港押解陈同佳。新闻稿表示，这个等于跨境执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完全不能够接受。港府认为台方提出以司法协助来到去处理本案，只是属于藉口，同陈同佳自愿自首无关。新闻稿表示，台湾方面在香港没有执法权，陈同佳是台湾通缉犯，这次是自愿到台湾自首，他出狱之后是自由人，香港政府没有权对他施加任何强制措施。新闻稿又表示，陈同佳可以自己选择人员陪同赴台，台方可以在他抵达台湾之后拘捕，完全在司法协助以外去处理。港方提供协助是基于陈同佳的要求，亦都必须在台方尊重港方的法律和制度下进行。新闻稿表示，陈同佳既然自首，台方应该先接收他，然后主动对他询问、馈证、起诉。至于在香港的证物方面，除了陈同佳自愿带到台湾的证物之外，其他证物港方会在法律容许之下尽量配合台方请求，根据程序处理。前保安局局长、现任新闻党主席兼立法会议员的叶刘淑仪表示，台湾在香港没有司法管辖权，要求派员来香港押解陈同佳赴台受审的做法不可行。
台湾的警方在香港没有司法管辖权，他不可以来押犯的。而陈同佳服刑之后呢，就算香港的警方呢都对他没有司法管辖权，他只是表示自愿去台湾投案而已。换句话来讲呢，就陈同佳几时决定去台湾买张机票，台湾当局给他入境就可以处理这个案子，实在是没有必要说派人来搜证或者押解，他根本是没有权来香港押犯。
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台湾当局打算派员来香港押解陈同佳的做法聪明妥当，可以确保台湾方面不会接收一个非自愿投案的人。
如果你在香港面对这个台湾的警方，在香港警察陪同之下确保你自愿的，你肯不肯讲你自己的、情况和你那个、投案的原因？因为你投案你当然觉得自己是、有没有犯到事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犯到事的，是被逼的，那就惨了。那你去到台湾方面呢，你当然会反攻的嘛，即反了那些口供、即你认为，那你到时指控呢，就香港警察呢原来是威逼你，有你落那份认罪说台湾杀人那段口供、所以他来派人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陶谨申星期三再提出解决陈同佳案的方法，表示既然陈同佳亦都计划到台湾自首，他建议港府和警方透过面见证人计划，容许台湾警方来香港和陈同佳会面，让台湾可以确认陈同佳自首的动机、背景是不是自愿等等。当陈同佳抵达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就可以押解他，届时两地政府就再没有外地执法、面子等的问题。22岁今年大学毕业、化名陈同学的反送中运动支持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六月初开始参与反送中运动，一直坚持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他认为现在陈同佳是不是自首，对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陈同佳只是特首林郑月娥推动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藉口。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立法会大会提出有关移送逃犯的口头质询，表示港府会不会同台湾务实开会，商讨怎样处理陈同佳在台接受审讯事宜，而不是只是隔空对骂。李家超回应表示，星期三出狱的陈同佳已经是一个自由人，陈同佳亦都表明想到台湾自首，从而对受害人和家属有合理交代，和经法律程序改过自身，希望台湾不要增加枝节，和经常改变立场，令到事件变成政治操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建制派控制的香港立法会10月16号复会，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反修例运动当中的角色再次成为一个话题。很多他的中学校友在社交媒体上就批评梁君彦主持之下的立法会断送了立法会应有的监察功能，还有人指责他违背了学校的校训，亦即是忠诚博爱，辜负了教他老师的教导。作为校友，他们为梁君彦感到羞耻。不过梁君彦就透过办公室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时，对有关校友对他的负面评价并没有回应，他只是表示说忙于工作，无法接受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造成香港社会分裂，包括各个阶层，学校亦都未能够幸免。位于新界的荃湾圣方济中学是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中学母校。反修例运动开始以来，在学校校友的官方面书网页上曾经多次出现反对梁君彦的声音，更加有校友明确反对邀请他出席已经退休多年训导主任叶玉树老师的80大寿晚宴。美国之音记者亦都是这间中学的毕业生，星期二邀请了两位互不认识但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校友回到母校回顾反送中运动和梁君彦等相关的议题。当讲到梁君彦这位在60年代同校就读的师兄时，他们都不谋而合地说此语为误。在2006年毕业的 K 校友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
因為本身我自己啦，都算係喺呢場運動入邊參與度幾高嘅一個市民啦，咁亦都好留意由六月開始到而家所有新聞啦，咁包括我哋呢位師兄嘅一啲所作所為啦，咁可以咁講就係、可以用此語為誤嚟形容呢位師兄。點解咁講咧？就係、我自己覺得你作為一個立法會嘅一個主席啦，咁佢最首要要做到嘅嘢，不是說配合政府，而是令到這個立法會能夠有一個叫做公平平等的一個平台，去令到每一個叫做所謂代表市民的議員去真的可以反映到一些市民的意見。這個是他作為一個主席最重要的一場，就是等同於一場拳賽，他就是權政。但如果他這個權政是本身已經有立場地或者有利益地去偏幫某一方的話，那他已經不是一個稱職的權政。
其後有解釋，早在6月9日當日有100萬人出來遊行之後，政府說要繼續二讀逃犯條例修訂案的時候，梁君彥就說給予66個鐘頭去討論，但實際上未有經過法案委員會正式討論程序下，他就要速戰速決幫政府盡快通過修例。K 校友補充說，上個禮拜的特首施政報告質詢環節中，梁君彥只是容許三位建制派議員發言，禁止民主派議員發言，亦都表明了他偏幫政府的態度。另一位是1988年畢業的 L 校友非常贊同以上的觀點的，他在2014年已經參與佔中運動，他對梁君彥治下的立法會非常失望，認為他失去應當秉持的公正，一味擁戴政府，未有起到監察政府的應有作用。 L 校友說，
很多私底已經是沒有當他是性荒殺一員，沒有當他是制記仔，他簡直違背了歷來學校教他獨立批判的精神。學校教我們的教育是做一個謙信的人，去服務社群、服務社會，而不是去做一些狼狽為奸的事。他立法局的所作所為，其實廣大市民甚至眾私底都對他有很大的反面的評價。所以梁君彥這個人，其實我們在我們眼中已經不當是他一個制忌人，我們恃以為
傲。 L 校友繼續說，泛民聲音多年來一直被梁君彥壓制，他不能夠容納意見，做建制派幫兇，在這次修例運動中不能夠起到監察作用。 L 校友還表示，在位者必須要幫助弱勢群體，幫助社會去發出聲音，而不是去為強權、為有權勢的人去做狼狽為奸的事，否則不能夠彰顯社會公義。
我中文老師葉玉樹先生，他俾個好嘅教訓同埋教導我哋。我相信喺政工制佢訓導主任嘅階段，好多學生都受到佢嘅循循善誘。咁我哋緊記佢嘅教導啦，君子有為有不為。點樣去應用喺呢個生活裏面，即係有為有不為咧？非不能話事不為也，有啲事咧係我哋唔可以做，係我哋唔能夠做，係違背咗做人嘅原則嘅時候，我哋就唔可以去做。
K 校友補充話：孝訓忠誠博愛中嘅誠係重中之重。佢話：
我諗最重要嗰樣嘢，忠誠博愛四個字入邊啦。咁我自己會係最睇重就係個誠。誠實啦，誠信啦，咁因為我覺得雖然忠誠博愛好似係第二個字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佢係所有嘢都係建立喺一個叫做誠信上邊嘅，無論你係一個社會上邊嘅一個係基層嘅市民，或者你係在權位者都好，我覺得係無論係誠實對市民，或者係誠實對自己啊個良知啊，咁我覺得呢樣都好緊要。
L 校友繼續話。
但係呢位梁先生，呢位立法局嘅尊貴嘅主席，佢正正就係做緊相反嘅嘢。佢對於我哋有信念、有理想嘅師弟，或者一班社運嘅人士，佢壓制佢嘅理想，而只有係摧毀佢哋，佢並冇去改變到社會。對呢樣嘢，我係非常非常之失望。好似頭先師弟咁講咧，我哋係恃語去混。
喺校友嘅校友面書上，多數都是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言論和張貼，不過畢業生中亦都有為數不少是做警察的。 K 校友坦言，在7月14日警察和示威者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衝突之前，亦都會同做警察的舊身坐低下來和平地談論局勢，交流睇法，但是其後他再沒有跟任何的警察師兄弟再去聚會。講到目前的警察暴力議題和11月份的區議會選舉時，兩位校友都認同警暴不受到制約才是問題的根源，示威者破壞的店鋪和公共設施都是有根據和針對性的。兩個人同時並不擔心法治受到破壞，如果政府延遲選舉的時候，只會激發更多人走上街頭 一齊抗爭。就住荃灣聖方濟中學一啲校友嘅對立法會主席梁君彦嘅批評，記者向梁君彦提出置評或採訪邀請，佢嘅辦公室電郵回應話：梁君彦積極投入立法會主席工作，好遺憾唔能夠抽空接受採訪，同時亦都冇對於佢嘅批評進行回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商务部判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电线电缆存在倾销。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在美中贸易关键时刻宣布离职。有报告说新疆劳改型的苦役产品可能正在美国国内销售。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商务部在10月22号宣布，从中国进口的铝电线以及电缆进行的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税调查作出肯定性的最终裁定，认定中国的出口商以低于公平价格在美国出售的这些产品。此外，商务部确定中国出口商获得了 33.44% 至 165.63% 的补贴。商务部在今年6月作出可以肯定性的初步裁定。商务部表示，美国2018年从中国进口了估计价值是大约是1亿1500万美元的铝线以及电缆。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计划在2019年12月2号左右是作出最终的损害决定。如果该个委员会作出肯定的最终损害决定，商务部将会签发反倾销以及反补贴令。如果作出否定的决定，这样有关的调查将会终止，商务部亦都不会再发布任何征收相反税的决定。白宫官员在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总统的七国集团与贸易顾问肖恩在这个星期五将会离开白宫，转向私人的部门任职。他今年初接替威廉斯出任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副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肖恩对路透社表示，他觉得现时是离开白宫合适的时候。他还说，他本能是只是想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3年的时间，但是却是工作了10年。肖恩担任过七国集团与20国集团美方协调人，并且是美中贸易谈判期间为特朗普总统提供建议的团队成员之一。目前是不清楚他的离职对美中贸易谈判会有几大的影响。中国科技巨头华为10月23号发布首款的 5G 截屏智能手机。华为宣布该款的手机将会在11月15号上市，从今日起开始接受订单。由于美中贸易战以及美国的制裁，华为智能手机在海外的市场受到很大的影响。新款的智能手机的发布是华为开发国内市场弥补海外市场疲软的最新举措。这一款的 5G 手机的发布在今年两次的推迟，主要原因就是华为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它的供应链发生了问题。但是由于国内市场坚实，华为第三季度营收是还增长了 27%。最新的报告表示，中国正在利用新疆劳改营的强制劳役从事生产，所制造的产品可能正在美国等海外的地区销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星期公布的报告分析说，中国的棉花有大约 84% 的新疆生产。中国正在通过各种的学习或者是再教育营，将100多万的穆斯林民众转化成为廉价劳工，令到他们从事强制劳动，并且通过政府补贴等的措施，试图将新疆打造成是纺织以及成衣生产重镇。这样做一是可以通过劳动帮助实现社会稳定，其次就是可以将新疆地区变成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当中的一个出口枢纽。报告当中还表示，新疆的强制劳役还是与西方供应链挂上钩。美国的成衣进口超过 30% 是来自中国。新疆生产的棉花虽然不是直接向美国出口，但是会通过强制劳役在新疆造成纱线以及纺织品进口美国。这个就是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大部分棉花是在新疆生产，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成衣出口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10月22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的采访时候表示，敦促国际奥委会重新考虑让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定。
斯科特参议员上个星期咨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呼吁这个国际组织为自由挺身而出，他亦都敦促中国当局要正确行事，否则国际奥委会应该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另择地点。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二表示，中国或将会是通过举办国际足协世界冠军球会杯等著名的赛事来洗白自己的声誉。雅虎英国报道说，国际足协或者将会在星期四宣布，中国是2021年中国将会在2021年夏季世界冠军球会杯的举办国。而此外，中国亦都已冲于申办2030年的百年世界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将民主党领导针对他的国会弹劾调查形容是一个私刑。我们会报道气候变化造成俄罗斯的远东以及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大片冻土层融化。不过首先就是介绍一份报告，指美国必须要帮助台湾确保接下来的选举不受中国干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当美台高层官员协商如何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政治操作对台海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际，一份新的发表报告说，中国公开和在台片下对台湾政治过程的干预，不单止影响到台湾民主的健全，亦有可能威胁到台湾海峡安全和平，进而危及美国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就是10月21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迪威在华盛顿和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健举行会谈。徐思健说，美方对台湾选举表达关切，希望台湾的大选能够顺利举行，不受到外部的干扰。在星期二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民主的干预的报告说，中国试图影响台湾选民，削弱台湾选举过程的做法极其复杂和多样，这些做法或者不至对去年11月台湾地方选举的结果产生影响，不过不难想象，如果是一个非常接近的选举，他们就可能会，尤其是在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总统选举过程，中国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并且必然亦都从上次的成功和错误之中得到很多的经验。报告除了建议台湾政府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之外，亦都指出美国的协助极为必要，因为美国和盟友伙伴仍然并没有对中国的影响力作出系统性和一致性的处理，了解和反制这种非法行为应该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台湾的民主对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政策的视野有战略重要性，如果华盛顿忽视中国的锐实力干预和假信息的活动，将会面临其他地区亦都受到这种影响力不断侵袭的风险，香港就是一个遭受到同样问题的例子。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最近一次选举的干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台湾现任政府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令到外界认为选举被蒙蔽，或者认为反对党的胜利是不合法的，甚至由于担忧揭露情报来源和惩守方法，以及不能透露正是调查之中的细节，蔡英文政府几乎可以确定并没有将他的发言对外公布多少。报告提到，过去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最明显可见的就是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导弹试射，但是近来北京当局使用解放军来到影响台湾选民的做法已经变得较为微妙。自从2015年到2018年间，解放军增加了从宫古水域绕经台湾远程演训的频率，但在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之前，解放军暂时停止了7个月的演训，直到2019年才再次恢复。虽然解放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工具，但其他中共用来影响台湾选举的工具，美国还是比较缺乏了解。 簡而言之，台灣的媒體環境包括新的和傳統的媒體已經成為中國影響力活動的肥沃的土壤。譬如在2018年地方選舉之前，報告說台灣社交平台 PTT 成為中國假信息的主要的工具，大量 PTT 帳號在購物網上被交易，具有影響力的帳號亦可以買到6500美元的價格，很多帳號在選舉前被購買，內容亦都從親民進黨、溫和派轉為親國民黨或者甚至親共產黨。這些帳號通常都在清早發文，以便 PTT 使用者一早上網就能夠看到。不幸的就是這些 PTT 貼文的使用者包括很多傳統的媒體的記者，他們經常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之下就將這些貼文的內容放在報導之中，進一步將可能是不實的信息擴大，亦都因此這些傳統媒體成為北京試圖影響台灣社會的潛在的管道。此外，報告作者又說，在台灣進行訪談的時候，總經常聽到的就是在中國有利益的台灣企業經營者被中國相關人士敦促對國民黨候選人捐款，譬如不會因為外來的資金而違反政治獻金法，因此合法但是有問題的政治獻金亦是一個蔡政府和未來台灣政府必須面對的挑戰。對於中國這些試圖影響台灣選舉的做法，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羅世宏受訪的時候說，因為中國的媒體和個人講話並沒有可信度和公信力，因此會透過一些台灣媒體、網紅、公關公司、民調和學者會發表類似中國官方的觀點或者減少批評的北京，譬如對中國的人權和香港政策減少批評或者保持沉默，呼應北京的觀點。他說中國模式比較好，或者是台灣假如不同中國合作就沒有未來，對台灣並沒有信心等。羅世宏又說，一些在中國大陸有投資的媒體擁有者或者體質較為脆弱的媒體，由於利益的需要容易被收買或者受到中國的影響，台灣國安部門可以透過資金來源的調查了解媒體的背景，不過台灣民眾的媒體素養對於抵抗假信息亦都是必要的防衛。不過羅世宏又認為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的確有人支持統一，亦都有人親北京，這些是無法改變的現狀，但是至少台灣是一人一票，主張急族和急統的人還是相對的少數，大部分民眾仍然務實理性，應該會做理智的投票。如果經過香港的狀況之後，可能還是選出大家認為是親中的候選人的話，可能台灣的民主也不是那麼值得去防衛。他又說，大眾應該對民主有信心，不需要太過擔心，亦都不必然需要妖魔化所有來自中國的東西。台灣南獨不同意識形態的人亦都應該有基本的共識，畢竟大家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的底線，至少在兩岸還未有真正確保永久和平，中國仍然是台灣軍事威脅的時候，台灣仍然必須保持警惕，尤其是其他國家都已經對中國的影響力提高警覺。這份由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戰略研究員斯米特和馬明翰共同撰寫的報告說，雖然中國對台灣政治過程的干預程度難以量化，但這種干預的存在不難在台灣社會之中看到。由於台灣面對的是擁有大量資金和網絡資源的中國，雙方在規模上的差距亦都使到台灣受到影響更大。報告提出應對中國干預建設，包括改善民眾的媒體素養，提高新聞水平，和主要社媒平台合作，有效的政府反應，加強政策透明度，打擊非法資金等。此外，報告亦都建議台灣和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體制合作，以對抗假信息的散佈。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气候变化造成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的大片冻土层融化，这些地区不单止集中了俄罗斯的主要天然气和石油开采，气候变化亦导致当地部分城镇的管道破裂、建筑变形、基础设施面临破坏。俄罗斯官方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议题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发展与北极事务部副部长克鲁奇科夫最近对彭博社表示，永久冻土层的融化每年能够给俄罗斯造成500亿至1500亿卢布的损失。克鲁奇科夫说， 冻土层融化造成管道破裂，支撑建筑物的桩地基崩塌，每年因此所造成的损失都在增长，问题非常严峻，需要解决。他认为这个已经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作为负责北极事务与远东发展的部长，不可能对此袖手旁观，俄罗斯更加应该加强永久冻土问题的研究。俄罗斯的主要冻土研究机构位于西伯利亚的雅库特地区首府雅库特市。雅库特地区因为冬季气温有时能够达到零下70多摄氏度而闻名，但是气候变化亦正在冲击雅库特地区。雅库特地方媒体说，当地一些建筑物的桩基础因为气候变化损坏之后，建筑物开始变形。当地生态环保人士说，冻土层融化，河流结冰不够坚固，更加会影响到交通运输和食品物资供应，特别是燃料。燃料能够占俄罗斯北部物资补给中的一半，但是雅库特地区首脑尼古拉耶夫认为，气候变暖亦能够带来一些好处，当地冬季不会过于寒冷，人能够更多在室外活动，同样有助于当地一些项目的实施。作为西伯利亚主要大河，流经雅库特地区的勒拿河今年夏季水位曾经大幅下降，使当地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此外，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原始森林几个月前曾经遭受野火肆虐。俄罗斯媒体引述政府间专家委员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到2100年时，永久冻土层的表面3米至4米的表层土壤都会融化。如果温室气体排放规模扩大，70%的永久冻土层表面会融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和北极地区拥有大片永久冻土层，当地的很多主要城市，比如位于北极圈内的洛里尔斯克市、雅库特市等地，都建在永久冻土层上，那里很多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专门采用了桩基础。学者认为，除了雅库特等地区，远东地区的其他主要城市赤塔、乌兰乌德、北部科米共和国首府沃尔库塔等地，同样会因为气候变暖受到影响。俄罗斯生态环保活动人士谢尔盖说，气候变化和永久冻土层融化已经开始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这个议题逐渐被俄罗斯社会关注。他说，谢尔盖说，永久冻土层融化使很多城市的建筑物受到破坏，一些地区的铁路亦受到影响。他知道位于北极圈内的洛里尔斯克市，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地的很多建筑物因此被废弃。彭博社说，洛里尔斯克市目前兴建的建筑不得不更加轻巧和更少层数。报道说，俄罗斯80%的天然气和15%的石油开采都位于永久冻土层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液化天然气主要来自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地区，而管道天然气则来自雅库特地区。俄罗斯媒体报道，亚马尔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有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北部的大片地区目前都不设防，气候变暖亦将使那里在未来面临外来威胁。俄罗斯将不得不拿出更多资源，加强北部地区的安全防务。气候变化议题已经开始受到俄罗斯官方重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上个月签署命令，批准巴黎气候协议，标志着俄罗斯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民主党议员领导的针对他的国会弹劾调查形容是一个私刑。他这番谈话令人联想起在历史上白人至上主义者曾经利用过民间的私刑处死的残忍方式，进一步打压非洲裔美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晨在推特上面说，所有的共和党人必须记住，他们在此所目睹的就是一场私刑，但是他们将获胜。这段有争议的推文立即遭受到民主党议员和至少一位共和党人的尖锐批评。国会黑人议员连线主席来自加州的卡伦巴斯在推特上面予以回击，他写着说，你是不是将一项宪法程序比作为一个 对美国这个国家长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所施行的猖獗和系统性的残暴的酷刑。特朗普的盟友来自南卡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说总统的私刑讲法都挺准确的。他批评弹劾调查说这是一个笑话，这是一场骗局，这是一次政治的私刑。但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加州的海文麦卡锡就做出了谨慎的表态。麦卡锡说这些不是他会使用的语言，他并不同意那种语言，就是这么简单。特朗普的这种用词令到人回想起私刑猖獗的年代，私刑处死的现象始于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奴隶制度被废除，白人暴民残酷地使用私刑谋杀黑人。非营利组织公平正义行动估计在1877年到1950年期间，已知道有4000多名美国人在美国20个州被私刑处死。星期二全日，民众纷纷对特朗普的这番评论表达愤慨。国会最高层的非洲裔美国人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克莱伯恩告诫说，对私刑这个词要非常非常谨慎地使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说，美国这个国家有一段黑暗可耻的私刑历史，居然能够想到打这种比方，这些令人厌恶令人鄙视。处在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之一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他说特朗普的言论可耻至极。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众议员贝托·奥罗克说，奴隶制、种族隔离、吉姆克奴法和压制在美国部分地区仍然顽固地存在，包括白宫总统就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身为非洲裔美国人的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蒂尔宣布，特朗普在你身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你装得好像这种受害人一样，这些太可悲了。白宫发言人霍金·吉德利为特朗普的讲法进行了辩护，坚称他不是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美国历史最黑暗时刻之一相比较，他根本就不是。而在特朗普发推前没多久，一位资深美国外交官星期二在国会作证，这次是众议院弹劾调查的一部分。被调查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据称扣住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以此来迫使乌克兰调查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目前的最高官员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就他和其他官员一系列的短信交流闭门作证，他在短信之中对白宫的行动表示了关注。泰勒在其中一段短信之中写着说，为了帮助政治竞选而扣押安全援助简直是发了癫了。在五角大楼参与过俄罗斯和乌克兰政策的副助理国防部长劳拉·库珀定在星期三作证。触发民主党主导的弹劾调查的是一名情报界检举人向检察长所做的举报。这名检举人对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一通电话表示了担忧。特朗普在电话之中敦促泽连斯基启动调查拜登父子。前副总统拜登目前是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特朗普指称拜登当年威胁要扣住对乌克兰的贷款担保，除非乌克兰停止对一家天然气公司的腐败的调查，那间公司聘用了他的儿子亨特。目前并没有发现拜登父子违规的证据，但是请求外国政府挖掘政治对手的黑材料被认为是干预总统选举，是可以构成弹劾的过犯。特朗普坚称他和泽连斯基的通话并没有交换条件，他形容这次通话是完美的，并且指责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对他进行猎巫，也就是暴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这种并没有交换条件的说辞上个星期被特朗普的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搞乱了。他当时对记者承认特朗普冻结了$4亿的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次是因为总统担心乌克兰的腐败，并且怀疑乌克兰卷入了俄罗斯2016年黑客袭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事件。马尔瓦尼当时态度强硬地说，在外交政策方面总是会有些政治影响的，他叫大众适应他。他后来发表声明试图澄清自己的讲话。星期一，特朗普敦促共和党议员坚强一些去战斗，他们似乎响应了总统的号召。共和党众议员推出了一项决议，要申斥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亚当·希夫，又译谢安达。希夫是领导弹劾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以218票对185票搁置了这项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方面的消息。一部据称是由特朗普总统手下匿名的高官所撰写的和盘托出的爆料书定于下个月出版。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据出版公司说，这部书的作者和去年纽约时报发表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篇文章声称作者是属于政府内部抵抗特朗普的势力。美国之音星期二联系了出版公司12部书该公司公关主任保罗·塞缪尔森，拒绝评论该书作者目前是否仍然留在特朗普的政府里面。这部书题为一次警告，定在11月19号出版发行。根据大中央出版公司的讲法，该书提供了有关特朗普总统未曾有过先例的幕后描述。大中央出版公司是阿杰特图书出版集团的分支，该集团拥有精品出版公司12部书。出版公司的声明说，从那些第一次警告话语开始延续下去，这部爆料书就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执政记录提供了令人震撼的第一手的叙述。出版公司说，作者将会保持匿名，他们的身份是一项秘密。出版公司又说，作者写书并没有获取预支的稿费，并且计划将任何版税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捐给聚焦政府问责以及支持那些在世界各地压制性的国家挺身说出真相的人的非营利组织。白宫新闻秘书史提芬尼·格尼沙姆星期二以一句简短的话讽刺了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他说，匿名写正本书需要很大的信仰和勇气。美国之音问塞缪尔森作者是不是会以虚拟方式舉行任何巡迴售书活动，并且回答媒体或者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公关主管回答说，不会的，作者将会保留匿名。将近一年之前，纽约时报发表这名官员的评论文章，当时引发华盛顿圈内的诸多的猜测。虽然各种有种种的揣测，但是在作者真面目的问题上面始终并没有浮现出任何确凿的线索。作者和华盛顿两名作家代理人合作，他们代表过被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前白宫助理克里夫·西姆斯，他们都就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经历写过回忆录。这位匿名官员在2018年《纽约时报》的观点文章上面形容特朗普是一个冲动性的、对抗性的、小肚鸡肠和没本事的领导人。这名官员在这篇专栏的文章之中说，很多被特朗普任命的官员誓言要尽他们的能力来到维护美国的民主的机制，同时阻止特朗普更多的被误导的冲动，直到他离职为止。特朗普总统对文章作出愤怒的回应说，作者并没有胆量。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专机上面表示，作者的匿名性质令人严重担心。特朗普说，假想一下，他召开一次高层国家安全会议，他有安全审查过关的资格，他有一场有关中国、俄罗斯或者北韩或者什么事情的高层会议，而这些的人走了进来。特朗普说，他并不想令到他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星期二较早时，有关消息似乎出乎白宫官员的预料，当美国之音将新书即将出版的这件事告诉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消息的时候，这位官员停顿了片刻，然后回答了一个词，就是有意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